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晚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天使，神看不见的军队。内容呢是关于天使的。今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能谈得有多深入，因为可以选择某部分来谈论，就像一大串连接的香肠，你只要尝其中的一小段就知道它的滋味了。今天呢只是起步，探讨天使的信息，可以论及天使的神圣、良善以及被拣选等等内容。这些天使与被称为撒旦的堕落天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实我们已经多次谈论这个题目了，相信你会还记得。最近我们研读犹大书，对堕落天使的本质和组织有深刻的了解。那么现在起码也应该付出相同的时间，认识一下神圣的天使。米伊弗拉·玛丽翁所说的话可以帮助你明白无尽空间的意思。他说啊，我明白，我们从天上观看的所有星宿、太阳的广大和不同程度的光芒、太阳系、星球及所有卫星，并千千万万的环绕我们身处的空间，而无论我们人类如何给宇宙起一个名字，但能描述的顶多只是无限空间中的一个小小的岛屿、小小的城市、少少的人口。在无限的国度中，我们的太阳及星系只不过代表了一座房子，房子中住着数以亿计的人口，而我们的地球不过是房子里的一个房间罢了。宇宙空间的巨大令人难以置信。常常有人会问我，你相信地球以外有生物存在吗？我就回答，当然了，他们是存在的。又有人问，那么你相信宇宙不明飞行物体吗？是啊，我相信啊，但是我不是指那些转动的发光的飞碟，而是圣经所说的充满宇宙的存在物。它们是奇妙的存在物，千千万万环绕四周，数目难以数算。它们在天空领域生活，自从人类被创造后，它们就介入人类的生活。举个例子，希伯来书13:2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个星期呢，我再次阅读一本传记作品，作者呢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每次看到他的传记我总是深受感动。他就是约翰·巴顿，他到新赫布里底群岛宣教的宣教士。他谈到在他的人生中如何经历到天使的守护。话说呢，有一天晚上，当地的土人呢包围了他住的房子，土人们拿着武器跳舞，大叫大跳，一心要把约翰·巴顿杀死，事态非常危急。约翰·巴顿夫妇相信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脱离食人族的手， 他们就在神面前跪下祷告。过了不久，他们发现那些个攻击他们的土人竟然消失在森林中，都跑掉了。根据巴顿记载，一年之后，土人的酋长归信了基督，成为基督徒。巴顿就问他，你还记得一年前你们包围我们住在沙滩上的房子吗？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呢？那个酋长回答说，哎呦，你有那么多的人，我们当然跑了。巴顿说，我哪有什么人呢？那天只有我跟妻子在一起啊。酋长竟然说，他们看见有很多人在站岗守卫着房子呢，有数以百计的人。那些个人长得高大，身穿发光的衣服，手中拿剑，他们重重守卫，保护着巴顿的房子。难道那天晚上是神派遣一大队的天使来保护他的仆人吗？嘿，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列王记下六章的十五节这样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而以利亚当时遇上了难题。神人呢，是指的以利沙。他的仆人清早起来，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当时有一大队军队正在前进。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听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你大概可以想象仆人当时的反应啊，什么与我们同在还更多？然后呢，伊丽莎祷告说，主啊，嘿，我喜欢这句，他说，主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开仆人的眼目，你猜他看到什么了？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那些都是平常人看不见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迪·里肯巴克上校在太平洋遇到了袭击，他是亲口告诉葛培里的。他说啊，他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大海当中漂流，最后呢，终于获救了。他这样说。关于这一部分呢，我犹豫要不要说出来。但有六个人可以做我的见证。有一只海鸥不知道从何处飞来，竟停在我头上，停在浮于太平洋中间的我的头上。我就轻轻地举手把它抓住，然后杀掉，把海鸥肉平分给每一个人吃。我们小口小口地慢慢地吃，从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肉。我无法解释这个事啊，唯一的解释就是神差派他其中的一位天使来拯救了我们。还有，你听过1918年4月发生在法国贝提纳白色骑兵的故事吗？内容呢，实在令人震惊。韦登把这件事记录在他的著作《话语的神奇》中。这个书于1957年由莫迪出版社出版了。他说啊，贝蒂娜的白色骑兵的故事，有上千的德国人可以做见证，再由一位普鲁士军官的口说出。我截录了其中一段。我军向前进发，人人士气高昂，一面走一面高歌。我们以为英国已被打败，我军可以长驱直进占领巴黎了。站在我旁边的 是韦斯上尉，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哎呀，上校，你看见没有，有一大群骑马的人从另一边向贝特纳进发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穿白上衣骑着白马呢？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或许是英国殖民地的骑兵吧。我们的军队本能的就停下来了，站着看这一队白衣骑兵在沙尘滚滚中向前进发，他们的身影在太阳底下清晰可见。我们看见炮弹爆炸，碎片横飞，致命一击的撞击着队伍，大地震裂，接着又遭到一连串机关枪的扫射，把军兵扫射的前后倾斜，没有一个人还能生还的。但是呢，白色骑兵仍然安静的小步前进，无一人也无一马落地，他们如向前涌出的海浪，无人能抵挡。而在前头领军的是一位身形美好的男子，他带在身旁的剑不是一般骑兵的剑，倒有点像十字军用的剑，他的手抓住强壮巨大的白马，英姿焕发，昂首前进。突然恐惧抓住了我，哎呀，太奇异了，眼前的白色骑士令我害怕震惊。当时一大群人争相逃脱，他们一刻钟之前还是士气高昂的是军队，现在呢却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了，凌乱崩溃，只想逃命，特别是想避开这位伟大的白色骑马领袖。德国军队大大的挫败了，我们在战争中大败都是因为这位白马骑兵领袖。你们这是什么？或许诗篇34篇第7节能给你解释。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知道有些人相信这个故事，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神应允英国人的祷告，拯救英国。那是否神借着差派那些看不见的军队，让人知道他答允祷告了，并且仍然掌管大局呢？大有可能啊。你看，宇宙充满这些看不见的被造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人的肉眼看到，但却在我们身处的地球周围存在。你知道为什么人会感到困惑呢？就是因为当你跟人谈论神圣的天使，他们就会面露怀疑的脸色，比起你跟他们谈论魔鬼更感到困惑了。不错啊，天使的存在是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范围，但是他们的确存在着。爱因斯坦说，在另一空间极有可能就在此刻，有一列火车正驶进我们房间的中央，只是我们察觉不到罢了，因为它完全是另一空间的。这个房间里面充满天使，天使围绕在这里，或许也有为数不多的魔鬼也在转动呢。我们看不见而已啊，这不等于他们不存在，他们的确存在于非我们能察觉的空间。约翰·米顿要你明白根源，他说，数以百万属灵的被造物行走于地球却不被察觉，数以百万呢。当列王记下六章，那个少年人的眼睛被打开，他就能看到本来看不见的天军了。现在先不谈论天使的真实性啊，毫无疑问的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数以百万计。可是人类大部分人却忽略神圣天使的存在。你知道完美和公义这些话题并不有趣，所以比起神圣的天使， 我们会对魔鬼比较感到有兴趣。我们对魔鬼有一份迷思，我相信是因为就像有许多其他事一样，社会流行什么玩意儿，教会就跟着追随。世人对超自然的事感兴趣呢，我们也就赶时髦，追上潮流，大谈魔鬼的事。然而你知道吗？圣经记载天使的经文有273处之多。我要问你了，神要说多少次你才相信是真的呢？一次就够了吧？但神在圣经不同的经文中说了273次有关天使的事，你怎么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呢？是273次啊。你说那么人为什么还会忽略神圣的天使呢？有时候我遇到过很多基督徒，对他们说，告诉我一些关于天使的事吧。他们就回答说，啊，让我想想啊，他们有翅膀，穿白衣服，在我们四周飞，就那么多。可是圣经记载天使的经文有273处之多呢，他们却不知道。那究竟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啊，使我们对天使的记载不闻不问呢？好，别急，我现在逐一的跟你们分享。首先是针对过去种种揣测做出一些反应。在神学发展的初期，出现许多所谓的推测神学。你知道人们争论什么呢？都是一些芝麻小事儿。人们感到有兴趣的离奇古怪的事包括谈论天使。就是说早期的神学辩论题目离不开在我们周围的天使，他们争论在同一个时间有多少天使可以站在同一根针尖上呢？又或者是天使可以同时间在两处不同的地方出现吗？如果不可以，那天使从这儿飞往另一处要多少时间呢？有多快呢？人们又争论天使在被创造之后多久才堕落的。而路先帝在但丁里说，天使在被创造后20秒堕落。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这是他说的。人们又讨论，是一个天使犯罪才引致所有天使犯罪呢，还是他们一起犯罪的呢？到底有多少天使堕落？好像启示录12章有记载吧。另外他们谈到，我们身处的地球是否天使受罚的地方啊？守卫天使是什么呢？是不是人一接受了洗礼，守卫天使就会来了呢？还是更早一些，人一出生，甚至在母亲腹中受孕的时候，神就差来守护天使了啊？争论这些揣测呢，很多，费时费力。难怪真正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耸耸肩膀，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了。看见没有啊？学者是对人们的愚蠢做出的回应，因此学者把这样的讨论搁置在书架上了，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离开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谈论神圣天使的事是会受苦的。就算在最近几个世纪吧，罗马天主教会尊敬天使，而新教教会却反对。你知道吗？罗马天主教会除了敬拜神、敬拜基督耶稣，还鼓吹敬拜圣人。尊敬和敬拜对他们来说是同一个意思。从第4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就鼓吹敬拜天使，这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响。例如天主教神学家 奥托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写道，人们敬拜天使是合乎情理的。他又说，天特会议所做的决定唤醒我们敬拜圣人，此道理也适用于敬拜天使上。因此他们敬拜天使，而他们最敬重的天使是米迦勒。事实上，在天主教的日历上就有一个米迦勒节，是在每年的9月29日举行。就是说呢，有两所著名而宏伟的教会建立就来敬拜米迦勒的。一是由康斯坦丁建造的，距离君士坦丁堡外几里的教会，或者伊斯坦堡教会，另一个则建于罗马。现在你知道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敬拜天使是首要的，是罗马教会提出敬拜天使，于是人人都效法了。这算是异端吗？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翻开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保罗借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警告那些敬拜天使的人，这正是关键所在。因此呢，新教教会不想牵涉其中，对此事呢避而不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研究天使会使人受苦。我提供一些历史资料给你们参考啊，你知道几乎所有啊，当然我并不是对所有的宗教都有研究，但就我从历史研究中得知，很多宗教都相信天使。在东方，比如中国，他们建造尖顶的建筑物，一层一层的塔，为什么呢？当魔鬼从天上摔下来，尖尖的塔顶就把他们拨开了，叫他们呢不能再回来。东方人相信灵界之物，而他们呢是对的。你看看他们屋顶的设计和配置十分独特，就是为了不让魔鬼有立足之地。例如罗斯底派，他们相信勇士，魔鬼和半神半人不同的宗教也有所谓的妖怪，对吧？也有次等的神明和天使。而异教哲学家论及灵界之物的时候，例如苏格拉底，他就认为魔鬼是好的，会照顾他的。而异教徒几乎什么都拜，拜众多的灵体了，拜次等的神明了，拜半人半神了，真是十个手指头都数不完了。为了要免除混乱，教会通过静修和深入思考之后决定，信徒只能够敬拜，猜猜敬拜谁呀？对了，就是敬拜基督，其他的免问，以免造成混乱，甚至渗入了异教色彩。第四，在理性主义和科学的时代，人们就不谈天使。相信你也明白，人类社会经历的工业革命，一切都向科学方向看了。18世纪凡事都讲求理性，人的理性就是终极的答案。人的理性根本就不接受有灵体在周围浮游，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有摒弃天使的说法。在理性主义抬头的年代，天使没有立足之地。然而理性年代终会过去了，现在是存在主义啊，讲求体验。人们开始允许魔鬼重回意识，连同天使也一起考虑进去。第五，在现今的潮流，人人追求隐秘超自然现象，基督徒仍然受到影响，不再研究天使了，神圣的天使。超自然现象运动来自魔鬼，为什么我认为神圣天使一直被忽视呢？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葛培里有一本新书是说到天使的， 这可是长久以来难得一见的书。如果要追溯以前呢，那很久之前加百联有一本古旧的书，名为《神的天使》，也有一些系统神学的内容是涉及到天使的，然而呢，数目很少，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天使加以研究。圣经有273处之多说及天使，这实在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你同意吗？好，我们开始进入研究天使的系列。你将会敏锐地感觉到新的创造物遍布宇宙，从前你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可是陪伴着你走到永恒的，所以多多认识他们吧，你将会永远与他们为伴。你不能对他们说，哎，你是谁呀？他们老早就存在了。你或许会问，研究天使那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可多着呢，好处从众多的天使而来。首先，你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神创造的大能大力。神以伟大无比的全能统管着世界和宇宙。当你看见神创造的天使，你不能不对神生出敬意，欣赏他奇妙的创造。而当你认识天使的工作之后，你就会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认识神了。另一方面，当你发现神所差遣的天使不单单为神服务，神圣的天使也蒙神差派来服侍你和我，你一定会大感惊讶吧，不敢相信吧。天使一直忙于看顾我们，哇，这实在是太刺激了。而更令人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留待以后再做讨论吧。第三，研究天使会推动我们多读圣经。多读圣经有益是吗？只有圣经可以让我们多认识天使。当然，我们不可能把273处的经文都仔细的研究，但是我们会拣选某些经文一起进入神的话语。在葛培里的著作《天使神的秘密代理人》中，他说，我相信这些天堂生物的存在，他们为我们提供帮助，虽然我们并不看见。我不会因为有人告诉我天使突然戏剧性的来拜访了而相信天使的，不会因为有报告说不明飞行物体竟与天使十分相像而相信天使了。我不会因为电子稳定系统专家煞有其事地说侦测到灵界的领域了而相信天使。我不会因为全球忽然探讨魔鬼撒旦的议题而相信天使。我不会因为我从没有见过天使而相信他。然而我相信天使。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经说有天使，而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真实的。是的，我们相信天使是因为圣经有273处经文说到天使。但我们一步一步地探索下去，想必能让我们对这些奇妙、神圣、美丽、充满能力的服侍神和服侍人的生物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知。现在我要跟你谈及基本的三点，我会跟你谈谈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还有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啊，我再说一遍，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呢？首先，他们是谁？存在的天使是谁？我们稍微探讨一下吧。自古以来，很多人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你问，这包括圣经的年代吗？是的。那么包括认识旧约的人吗？是的。也包括他们在内。就算当时以色列的某些领袖也不相信天使存在。 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8节，我念给你们听。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记着这些撒都盖人，不过我相信你不会轻易把他们就忘记的。经文说，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这些理性主义、物质主义的人否定天使的存在，他们对吗？不对，全错了。你说他们怎么会是犹太人呢？我告诉你，他们是犹太人的自由主义者，不接受复活的说法，尽管最古老的旧约中都提到了复活。约伯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知道有复活，而那些撒都该人错了。神从没说过没有天使，天使是存在的。事实上，圣经中的天使是个别的存在物，他们是神的信差和仆役。如果你看旧约啊，哎呀，这一年我读了不少旧约啊，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有关天使的记载。天使的记载到处都是。如果你从旧约中剔除天使的记载，那么你就会感到混乱，你会遇上难以解释的事，又会觉得故事出现了断层，觉得某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种种问题无法解答。在旧约中，天使无处不在，而且呢十分忙碌。你知道吗？人们把神和人视作同等，以为神像人一样产生幻觉，看见天使。如果没有天使，神差来人间的那又是什么呢？那么新约有没有提到天使呢？如果你研读新约，就会看到，是谁宣布耶稣降生的？是谁指示牧羊人到哪里去见新生婴儿的？当耶稣出来宣教前，禁食40昼夜，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又是谁与他同在的呢？是谁在坟墓宣布主已复活呢？又是谁从世界各地召集被拣选的子民的？听众朋友们，是谁释放彼得和约翰？他们怎么可能自己脱去锁链，走出重门深锁，有士兵看守的监牢呢？只有天使才能够拯救他们呢。你可以把新约中的无数天使介入的神迹视为谎言。又或许基督徒的生命中并没有属灵征战，因为并没有天使存在呢，也没有撒旦，没有魔鬼，这全都没有了。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谈论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吗？基督是在想象自己和魔鬼征战，实际并无此事呢？再从启示录中把天使剔除掉吧，那还剩下什么呢？不过是每一章的题目罢了。天使原来是无处不在的，由圣经开始到结束，都说明了这个事实。我认为耶稣基督是见证天使最有力的人。你相信吗？我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在马太福音22章，他说，他们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上的使者就是指的天使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26章都提到了天使，在马太福音中18章里也提到了，这些呢只是他论及天使的一小部分。天使的确存在，我相信因为圣经中清楚地记载了。让我再多说一句，我相信因为我曾经遇见堕落的天使，并且认出他们， 我也曾遇见神圣的天使，但不太能认出他们，只凭感觉知道他们存在。他们的确存在，而圣经也清楚地记载了，天使的存在是有根有据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就是天使的来源。很久之前呢，是没有天使的，这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天使？是的，他们是被创造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说，靠他造的，他是指基督。经文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听见没有？能看见的和什么不能看见的，就是说在天上的创造物。你们是什么呢？就是天使了。你说我明白地上的受造物是我们人类，可是天上的受造物，看不见的受造物，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了吗？就是天使啊。天使有很多名称，例如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创造了天使，天使是有权威的，也有架构等级的，是一对看不见的军队。我告诉你，天使是超自然的组织，他们有一定的排名和等级，是神所创造的，是基督耶稣的创造物。我们现在来看看几处经文。首先为你读出的是尼希米记的九章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听见没有？神是天上万象的主人，包括了天使。另外经文又说，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就是说，神创造天上的万象，包括天使和地和地上的万物，是神创造天使和地上的万物。这些经文呢，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另外呢，我再为你读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有全能，永恒不朽的是指谁啊？是指神呢？只有神是独有全能、永恒不朽的，这不是天使。天使乃是被创造的，对吗？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十六节说的。另外一处经文，诗篇一百四十八篇二节说，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水是指云。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请留意这一句，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在第二节所说的天使呢，像天上及地上万物一样，像云、像土地、像月亮、太阳，是神一吩咐便都造成的。你要问我，天使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呢？那我不知道，但明显是在时间开始之前，他们在人和地被创造前已经存在了。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人类的堕落，记得吗？那时候蛇在花园引诱夏娃犯罪。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七节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些天使歌唱什么呢？欢呼什么呢？ 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欢呼。第四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看见没有，他们为神的创造而欢呼，他们为神的创造而歌唱。所以在神创造万物前他们已经存在了，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已经在那儿了。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其他生物像天使一样在万有被创造前已经存在了。我认为没有天使的爸爸和妈妈的，也没有什么小天使的，他们都是直接由神创造的，不能繁衍下一代。在马太福音22章，主跟人谈论有关的事，主简单的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那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上的使者不娶也不嫁，没有婚姻这回事，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呢，并没有天使爸爸妈妈，神命令他们有就有了。想一想，神说数以亿万万计的被造物就出现了，天使个别被神所创造，他们不会繁衍下一代，数目不会增加，也不会死亡，也不会减少。唯一改变的呢，是启示录12章4节说的，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就是说有1/3的天使堕落了，成为撒旦，但是呢，他们也一直活着，有些在地狱，有些在天上。而奇妙的天使乃是由神直接个别创造的。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相信他们像雪花一样，没有两个天使会是相同的。很多人问天使是什么样子的，从油画当中我们看见的天使大概是一模一样，他们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好像是神说好，我要印1亿个天使出来，马上咔嚓咔嚓咔嚓就印出来了。难怪他们都一个模样了。可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我越深入研究天使这个课题，就越相信他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我们知道天使有智慧、感情和意志，也是个别被创造的。我相信神他口中的话一出，万有就被造成，并且充满宇宙，而每一样被造物都是独特的，没有两个被造物完全相同。就像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也像天使，天使乃是独特的受造物，数目虽然数以千万计，却是个个不同，独一无二。有人说，以前天使数目有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呢？他们一直在我们四围环绕，看过无数发生的大事小事，神创造了多少天使啊？现在又有多少呢？我呢，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只知道呢，数目是不变的。圣经有不少经文提及他们的数目。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还记得基督出生的情景吗？有一大堆天君天使高歌赞美神，是一大堆。这是在路加福音2章部分记载的。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叫什么呢？叫12营的天使来救我。在旧约，一个天使就能对付185000人。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谈及的那些要杀害宣教士夫妇的土人，他们害怕了， 逃回森林里去，那是对的。你要记得，神创造的天使可不一般，他们可得罪不起。你会问到底有多少营天使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人提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看法，在马太福音18章10节里面，当耶稣谈到他自己，谈到自己如何爱人，如何看顾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听着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使者的任务就是向天父报告所发生的事，是不是很有趣啊？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神都委派了一群天使来看顾他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有多少个人就起码有多少个天使。如果每个人有2位或者以上的天使看顾，那么天使的数目就比人多了，真是有千千万万数之不尽的天使大军。又有人说，天使的数目好比天上的星星。我问你，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呢？这种说法毫无帮助，因为星星的数目过千亿，谁能数得过来呢？你又问了，为什么把它们比作天上的繁星呢？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交换手法。天使是天上的东道主，那星星也是，所以就把天使比作天上的繁星的。我记得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更多啊，当然不是完全了解了，但可以叫我们的眼睛打开了。启示录5章，想象一下，有很多天使呢。圣经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天使的声音。经文说他听到所有天使的声音吗？大部分天使的声音吗？或者只是一小部分天使的声音呢？他们有多少数目呢？圣经说，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你说他们很多，那百分比如何呢？这个实在我不知道。但是请想一想，如果每一个小孩有一群天使看顾，那么除了有天使看顾孩子之外，也有天使做别的事吧。可以说有数以千万的天使充满了宇宙，充满我们居住的地方。请听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千万的天使难以数算，超出了人所能数算的。想象一下，真的要闭上眼睛想一下了。千万的天使，美丽奇妙的天使，到处在执行神的任务，以极快的速度往返天上人间，比凯撒大帝、亚历山大、拿破仑或者巴顿的军队更有组织能力。基路伯天使，6个翅膀的天使，活物、宝座、统治和全能的，有权柄能力的天使长米迦勒，战士、得胜者、支援的加百列，这些奇妙的天使在89篇第6节被称为神的众子，在约伯记被称为属神的，属于超然神圣的行列，在诗篇89篇被称为神圣的，在约伯记38章7节被称为天上的星星，在但以理书10章被称为王子。这些奇妙的天使大能的军队是神创造的，眨眼之间他们就被造成了，就存活于宇宙之间。神真的是充满了创意，他的能力是无法估计的。你研读圣经知道，天使在第三重天，第三重天是神的居所， 而天使穿梭于第三重天和第一重天的人间。当然，在地球上的大气层也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在每一层中都彰显神。有时候天使在神的宝座前，有时候他们像但以理书第十章所说的，不断往返于宇宙间。而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描述天使靠近神的宝座，而天使大部分时间都在人间，这都是查考圣经旧约和新约所得知的，对吧？天使在地上参与人间事务，他们实在是奇妙的受造物。而他们像什么呢？第三点，我要跟你们谈谈天使的本质。我问问大家，你认为天使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他们是独特的，有自己的性格。你说那么他们不是执行任务的超级机械人了吗？当然不是了，他们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你一定很想知道吧。他们聪明，有感情和意志坚强。你会问了，天使怎么会是聪明的？肯定是聪明的嘛，有智慧了。我们来听听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怎么说的。当描写路基弗尔清晨之子最高等的天使的时候说，你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里说天使是大有智慧的。而另一处经文马太福音28章5节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智慧的天使知道人们在找什么，他们更能与人沟通，说出智慧的语言。启示录第17章清楚地指出，天使知道并且展示神的计划。经文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原来是为了向人展示神的计划。所以说天使蛮有智慧，有与人沟通的能力，但他们不像神一样是全知的。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就是查看圣经。原来有些事情呢，他们并不知道，也并不认识。他们只有一定限度的智慧，但是仍然是有智慧的天使。第二，他们是有感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约伯记38章7节，说他们一起唱歌。唱歌就是感情的表达，你同意吗？他们会感到喜乐。特别是当他们看到罪人相信并且接受基督的时候，天使大大的喜乐，他们是会感到喜乐的。另一种感情的表达呢，就是敬拜。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描述天使的时候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敬拜就是感情的表达，天使有感情，这是性格特色之一。第三，他们有做决定的能力，或者说意志力。举个例子吧，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这样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换句话说呢，神是说，天使啊，来拜这个降生的婴孩吧。那么事实上，神邀请天使做他们意志上愿意做的事。另一方面，说到意志呢，这也是天使堕落的关键。以赛亚书第14章， 五次说到他们总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我要什么什么，这就是他们的性格。天使不是天上空气中的浮游物，全无性格，就像容易被压碎的机械人一样，他们是有独特的个体，没有两位天使是相同的啊。当然他们和我们人类呢更有明显的分别了。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你使耶稣降世，叫他比，请听清楚了，比什么啊？比天使微小一点。原来天使的地位呢比人高，只不过是暂时的吧，总有一天我们会管理天使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三节指出，我们会审判天使。在基督里我们有崇高的地位，因为我们连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得产业。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感一灵，因此在神的国度中，在永恒里我们会审判天使。记得启示录中基督说什么呢？他说，你与我同坐在宝座上。但现在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与天使不同，虽然同是受造物，但受到时间和空间所限制，同样依靠神而存活，也同样对神负责，向他交账。但人与天使是有分别的。现在你明白了吗？天使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他们主动投入人类复杂的生活，都和我们相同，而且他们一直环绕我们，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然而天使却看得见我们，因为他们是灵，这是关键所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而有人问天使有没有身体呢？天使是灵，所以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但是请听清楚了，个人的性格是否就是他的身体呢？不是啊，个人的特质是在他的身体内。天使并没有血肉之躯。那么你会说，哦，明白了，但他们总会有一点什么东西吧？难道只是一张床单？那里空空的，就像我们以为的鬼魂吗？听众朋友，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相信他们是类似一种定位的容量，他们绝对是灵界的存在物，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属物质的身体，也受到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们不是神。神是个灵，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神的灵充满宇宙，无穷无限。天使的灵是属于小一点的灵，某一段时间他们被局限于某地方，从这里去那里，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用什么方式或者方法呢？我们看不见，也猜不透，更不能知道。总之呢，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他们飞越天堂。第十章说，他们在周围或不同的空间跟人争论或征战，他们从这里飞到那里。当然天使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天使图片总是有两个翅膀，从字面上看他们是有翅膀的，翅膀就代表了速度，也代表迅速立刻的顺服。天使迅速地飞来往返地执行神的吩咐，字面上他们的飞行也代表他们有属灵的能力，可以移动行动，快速地回应神的吩咐。其实呢，我不知道天使是以哪一种形式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确是存在的。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然后就说，啊，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或许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44节 能提供给我们一个概念。经文说到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天使没有像我们一样血肉之躯，但他们有灵性的身体，属灵的天国的身体。至于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呢？神叫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以人的形象出现，也或许有例外，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文提供线索给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很多场合他们会以男性形象出现，提到他们的时候会用男性的代名词，例如在创世纪18-19章，当天使探访亚伯拉罕和他们飞往索多玛的时候，他们就以英俊的男人形象出现，他们坐下与亚伯拉罕一起吃东西交谈，一起走路，他们以见得到的形象呈现在人面前，让人可以看见他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3节记载，天使的显现是这样的，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他的面容呢，像太阳，像闪电，极不寻常，看守的人就因看见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有时候天使呢以平常男人的形象出现，而有时候呢却以极不寻常的男子形象显现，每当他们显现的时候都会带来震撼的效果。例如那些个土人一看见他们就慌张地逃入了森林，而那些个德国军队呢，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吗？他们简直吓得目瞪口呆了。当天使加百列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宣布他将会以童贞女之身怀孕的时候，他震惊极了，脑子里面一片混乱。另外呢，路加福音1章说，当天使向撒加利亚宣布他将会有一个儿子，撒加利亚是害怕极了，恐慌抓住他的心。另外，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布耶稣降生的消息，圣经记载他们就甚惧怕，牧羊人见到天使显现浑身发抖。而从马太福音第28章里呢，我们看到那些个罗马兵丁吓得是浑身乱颤，甚至像什么，像死人一样。天使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物，所以当他们显现的时候，人就被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像遇上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一样。天使绝不寻常，我们将会深入地探讨这些天使光辉荣耀的本体。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您今天晚上带领我们初步认识你所差派来照顾我们的天使。我不知道身旁的天使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由你差派来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我感谢您打开您的话语，加深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认识你在宇宙中的作为，并且你以人间作为舞台，差遣天使执行你的救赎计划。感谢天父，也为我们今天晚上在主内的团契而赞美主耶稣。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 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